Amen， 各位晚安，非常高兴在今天我们主即将要复活的日子、哦、大家来到这边来听讲、哦、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很感谢教会呢，由我来介绍今天的讲员，非常非常难得、哦、这个讲员的简介呢，相信大家在这个程序单上都已经看到了、哦、我跟大家简单讲解一下OK， 罗玉洁姐妹呢96年在台湾信主、哦、已经一段时间了、哦、98年在、台湾大学国际企业系毕业之后呢，在联合报担任财经记者6年，那这当中呢也在台湾大学的新闻研究所拿到硕士的学位，新闻研究所。那2004年呢跟我一起赴美求学，我是谁？夫婿傅国廷、哦、啊，你就知道我是谁了。OK， 你就知道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了。OK， 你就知道我们的关系了。好、哦，那2005年呢，在 UC Irvine 拿到人口学的硕士呢，然后在 USC 呢继续攻读这个管理学的博士学位，然后在2010年的时候毕业拿到博士学位。那我和玉洁呢，在2005年的时候来到这个教会，一直参与服侍到现在。目前呢，玉洁在 UCLA 担任社会系的助理教授，以及从事博士研究。这个其实我对这个简介不是很满意，因为这个履历表就像是个履历表 ，OK， 履历表讲得很精确，很 accurate， 但是呢，这跟我每天生活在一起。哦、然后这几年以来同甘共苦的玉姐呢，好像不止这样子，不是只有这样子，这个然后看起来一副大而可畏的样子，又几个硕士几个博士的，非常让人望而生畏。我相信在这边认识玉姐的弟兄姐妹们都知道，都能够认同、哦、她是一个乐观温柔而且心胸宽广的一个姐妹。那她所说的话呢，常常能够去鼓励和安慰到人的心。哦、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呢交给玉姐，让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上帝，也许今天可能会是你的上帝。 OK，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玉姐。
谢谢大家，大家晚安。其实真的今天刚刚国廷很感谢他费了很多唇舌介绍我，但是真的今天重点和主角不是我，如果没有神的话我真的什么也不是。那我希望等一下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大家听完我的分享，希望你们也能认同说真的是我们所有的一切呢真的都是上帝的恩典。那今天晚上是很荣幸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信仰，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位神。那今天的主题呢，既然是新造的人，我想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人？如果要请你给人这个字下个定义的话，你会怎么定义它？有没有人要试一下？我没有安排安装了，纯自愿。Angela， 好，谢谢 Angela， 基本上已经把今天晚上要布道讯息讲了一大半。他说呢，人基本上是一种动物，但人也有欲望，然后人有所谓的罪性，但人也会思考，这些的确就是人特质。那我们先从最基本的讲起哈。那我查了几本最通行的字典，最通行的对人的定义是这样，一种两足灵长类动物，相当的简单易懂啊，我想也没有人会反对。那再更完整的一点是这样，这个就有一点复杂，不是很好念啊。如果照这定义的话，我们在座各位男性朋友是动物界脊索动物门哺乳纲灵长类人科人属智人种的雄性动物。 好，那女性当然就是这一长串再加上雌性的哺乳动物。那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两个字典定义，你们觉得对这定义很满意的请举手。没有人想当哺乳动物。那这里还有一个定义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比较好一点的，这是现代汉语词典定义，他说人呢是能够制造工具并能使用熟练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这说明我们比一般哺乳动物好像高级一点啊。那我觉得这个定义可能大家觉得稍微像样一点，但是不是最好的定义，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还不是很满意，顶多只能说也许是差强人意吧。那到底人跟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那曾经有一个化学家，他对人体最进行很缜密的科学评估，目的就是他想知道说人体到底就是人呢这副躯壳我们到底值多少钱。这是他的结论。人参脂肪可做肥皂6块，灵芝可做火柴220根，所有石灰质可以消毒一个鸡笼，人参肉体内所含硫磺可杀死一条狗身上的跳蚤。铁质可打一点洋钉，另外有盐一把，糖一杯，还有一点氮气，若做成火药可放一炮。所以呢他的结论是说，我们这副躯壳呢换算成当时的市值大概是值 1.98 美金，连2块钱都不到。那这是30年前故事，所以如果加上通货膨胀，我们今天可能值7到10美金。那当然这是一个笑话，实际上人体是不是值这个价钱，其实坦白说我不确定。但我想这个故事的寓意其实很明显，就是说人不是只有这副躯壳，我们也不只是这个动物生来就是好像呼吸吃饭睡觉。那人呢还有除了身体之外，我们还有心跟灵，也就是人之可贵呢在于精神与灵魂。那我相信这个可能大家都同意。那人另外还有一个特别地方，就是人都需要爱。UCLA 的管理学院教授Rakesh Sarin，因为地理之变，所以我比较熟他的研究。他最近做了一系列关于快乐的研究。他本身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是呢，他做出来研究的结论是说，其实人的幸福和快乐感跟物质和金钱呢没有太大的关系。那他说其实从1950年到2000年之间，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的国民所得基本上翻升了5倍，可是这些地方人的快乐程度不但没有增加，很多指标反而是下降的。他最近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呢，他是说，因为就有记者说，那金钱不能买到快乐，什么让人快乐？他说其实都是最基本的东西，主要呢就是人跟人之间真诚的关系，包括我们跟家人之间的真爱，我们跟朋友之间真诚的友谊，还有人跟人之间那种基本的互信，这个是人真正快乐和满足的来源。那为什么呢？如果说我们人就只是活在物质世界，那为什么我们会不只以物质世界享受为满足？其实圣经上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人是这样。那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27节，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本书，他就讲了人的来源，还有为什么人是这副德性。他说人照着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圣经上说呢，神是一个灵，意思就是说神其实是看不见的。那说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神的形象这边讲的其实就是指上帝的特质。那上帝是什么样子呢？圣经上所介绍的上帝包括说这个上帝他就是爱，这个上帝是公义的，他是温柔的，他是圣洁的，他是良善的。那正因为上帝造了人，而且照他的形象造人，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会知道说，其实人心里面都有一种对这些美好特质的渴望和追求， 我们的也都需要，我们都需要爱。我们心里面很多时候也有一把所谓的道德的尺，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照圣经说，这些都是来自于创造我们的神。另外呢，圣经还提到说，神把一样很特别的东西放在人的心里面，这种东西叫做永恒。圣经在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或作永远安置在世人的心里。那简单说呢，就是说其实我们人虽然是活在此时此刻，我们都说我们活在当下，这没有错，但很多时候我们所追求的不只是当下。这话怎么说呢？就从最简单开始说起。我刚进来的时候，那个赵云科弟兄又帮我照了一张相，那个搞得我很紧张，一边看上去很惊恐。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照相？其实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喜欢用相机，用我们的影像了，来保存一些美好的时光或是特别的时光。然后很多人我们有写日记或者写 blog 写网志的习惯，也是为了记录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所以有些人用影像用文字记录生命，那艺术家呢用他们的创作来记录他们的情感，史家用他们的笔来记录历史。那我们中间很多人喜欢在大家朋友生日的时候，或者是家人的什么周年纪念，我们会送个礼物，也不过就是为了留下一点纪念。如果说我们的生命只有存在于现在，为什么人会有这些动作呢？那另外一点就是说人还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人追求所谓的意义，还有一种心灵上的满足感。很多人会说宗教只不过是一种心灵寄托，那我个人相信宗教不只是心灵寄托。但我觉得真的有意思的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其实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不管在座是不是基督徒，我们中间大部分人其实或多或少都需要一种所谓的心灵寄托。有些人是追求神的爱，有些人追求人的爱，有些人呢他追求自我成长，心灵的成长，有些人呢他透过音乐艺术来抒发他感受，寄托他的心灵。有些人是透过对科学真理知识的追求，那有些人是还有一种追求一种更大的理想和抱负。那不管是什么，其实这都说明了我们的人虽然是活在有限肉眼可见的物质世界，可是我们的心或多或少都需要一种所谓的寄托，就是超越物质层面。而且呢，人都追求一种所谓的意义跟价值。如果今天我跟在座各位说，我们人嘛，反正不过就是两足灵长类哺乳动物，来到这世界上呢，占个地方，然后就只不过是吃喝拉撒睡一场，几十年有一天我们生命走到尽头，两腿一蹬就没了。那我不知道说在座各位会不会觉得听了这话觉得有点悲哀跟沉重，他觉得好像有点不甘心，觉得生命好像不是只有这么简单。那如果说我们都同意说生命不是只有这么简单，不是只有此时此刻，我们好像也都追求一种比自己更大的意义的话，那为什么呢？照圣经说，这是因为神。他说神造万物呢，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这个人心里。圣经上说到永生，这永生这个词其实有的时候很容易引起误会。很多人会说这个很荒谬啊，什么讲什么长生不老吗，还是灵魂不灭什么。其实圣经上所说的永生呢，不是指长生不老，也不只是灵魂永远不灭。那它更完整的意思呢是说上帝的生命，永生的定义就是上帝的生命。因为上帝是生命的源头，他也是永远超越时空的。那既然刚刚圣经说了神造他的，照他的形象造人，意思是说呢，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呢也都追求这种生命的延续感和存在感，也就是一种对永恒的渴望。那但是很可惜的是呢，大部分的人很多人呢他们在追求这个，在追求那个，但是其实圣经上说 最能够满足人心里面这种对永恒的需求的是上帝自己。那至于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人会不认识神，或者也不觉得说自己需要神上帝，这其实是等一下我们会谈到的问题。但是在继续往下谈之前，我想先稍微离一个题，就是谈一下这个问题。传道书这一段经文呢，后半段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话简单讲说穿就是说，有限的人呢，不能用自己有限的智慧去完全理解无限的神。很多人对基督教信仰有很多的问题，包括说真的有神存在吗？神看不到，你能不能证明给我看？那到底圣经可不可信？圣经记载那么多神迹，好像很不科学，那你叫我怎么能相信？或者说很多人会对于圣经讲说只有一位上帝，我们也只能敬拜上帝，会有很多的不满和质疑，会觉得说为什么只能有一个神？或者有些人呢，他会说如果真的有神，并且神是全然圣洁美善大能的，为什么他不能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为什么世界中有很多的罪恶跟苦难？其实这些问题坦白说都不难回答，圣经里面也给我们很多的启示。那我个人其实很喜欢跟慕道的朋友讨论这些问题，但如果说我们今天晚上要在这里一一回答这些问题，我想大家12点都回不了家，所以这不是今天晚上的重点。但我在这边只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真的有神，而且他真的是创造宇宙生命万物的主，那按照逻辑来说呢，他就是无限的，他是造物主，那我们就是有限的，我们是被造之物。所以其实按照这样说，有限的人不能完全参透理解无限的神的智慧和他所做的事，其实是非常正常。如果有一天我跟各位说，我罗玉杰已经参悟了所有跟上帝有关的事情，我有所有一切跟上帝有关的答案的话，那意思是什么？意思要不然就是其实没有上帝，是完全谎言一场，要不其实就是说我跟上帝是一样的，我就是上帝。那因为既然我不是上帝，所以我今天不会告诉大家说是这样。那其实分享这些呢，我觉得就是想说可以鼓励各位，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想要认识所谓的信仰跟真理，我们需要有一个更谦卑的心。那另外一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呢，就是很多人特别是我们来美国念书的人，还有说或者说国内无神论这种环境下出来的人，很多时候有一个障碍对于认识上帝，就是说这个上帝啊不能用科学来证明，我要怎么相信他？上帝看不到，他也不能用科学的方法证明啊。那对于这个想法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观点有几个问题可以讨论，我很快谈一下。第一个就是说的确没有人能够宣称他用科学方法来证明上帝存在，但同样的也从古到今没有人能说他用科学方法证明上帝不存在。意思是说你相信有上帝存在还相信没有上帝存在，同样其实没有谁比较科学或不科学，它基本上都是一种信仰，都是一种我们对世界和生命的假设。我们要接受有神论或者接受无神论，其实需要同样的信心。当我看到宇宙的奇妙、生命的奇妙，然后四季的法则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呢，要相信无神论会比相信有上帝存在需要更大的信心，其实更加的困难。那第二个就是说关于信仰与科学的问题。大家如果说我们同意说我们来美国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学位哈，至少或者说一种更高的更好的科研的环境的话，我想大家就会承认说美国呢不管这个国家怎么样是不是很霸道，它至少它是一个科学其实算是很先进的国家。那不只是美国，其实是大部分的欧美国家或所谓科学科技比较进步的地方呢， 他们也都是受基督教文化影响最深的地方。美国就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那我们如果说撇开这个国家社会的层次不谈，我们来看个人，其实很多有名有成就的科学家都是基督徒，或者说他们都相信上帝的存在。包括美国的人类基因工程计划主持人，现在 NIH 的 Director Francis Collins， 然后还有前不久刚过世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Richard Smalley， 他们其实都是很杰出的科学家，那也都是基督徒。那很多在座各位也知道说在我们教会聚会的张茂忠弟兄，他是 UCLA 的电机系主任。那我想在座各位也没有人会否定说他有相当的科学精神和涵养。那所以到底如果说基督信仰跟科学冲突的话，这些现象我相信不会存在，也不会有那么多优秀科学家是基督徒。那最后呢，就是说关于科学与信仰，我还有一点想分享，就是很多人会说这个要用科学方法来证明关于信仰的事情。那我想说的是，什么是科学方法？其实科学方法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我们寻一套客观可重复验证的方法来检验一套理论或假说。那如果说今天我做一个实验，我用所谓科学方法做个实验，然后得出来的结论是我否定了一套理论，那其实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是这理论是错的，第二个可能性是我的方法是错的，我用错了方法，或者我执行操作方式不对。那真的一个真正有科学精神的人呢，我相信他不会急急忙忙就下结论说这个理论是错的，他会先检验自己方法是不是正确。那很多人其实在没有了解基督教信仰之前，他就先下结论说这个信仰不可信。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很符合科学精神和方法的一种态度。那我也邀请大家，就是说如果我们自认为是有科学精神的人的话，我们可以先好好看看圣经，我们再来决定说圣经说的是不是有道理。那接下来我们回到正题哈，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上帝造人，照他的形象造人。那神的形象呢，很明显啊，就是各样美善的源头，对不对？神也是爱啊，神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扪心自问，我们跟上帝那个全然圣洁、良善的形象差得多远？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但坦白讲，我自己会觉得差得很远很远。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照圣经上说呢，人是有罪的。很多人不太喜欢听基督教讲说人人都是罪人，觉得说干嘛没事给人戴个大帽子，好像很刺耳。其实那是因为他不了解圣经上所讲的罪。圣经上所定义的罪呢，不是我们一般人间社会法律上所讲的罪。它最简单的定义，也就是圣经原文对罪的定义，是射箭不中靶心，也就是说我们射箭的时候偏离了那个中心的目标。那神造人的时候，神的目标是什么？神的目标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希望我们有一个像他的样式，然后呢，他希望我们能过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能够彰显他的荣耀。但是呢，我们中间大部分的人，不要说我们内心常常其实很丑陋很黑暗，我们也离上帝所讲的那个丰盛的生命其实差得很远。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生命蛮贫乏的，不太知道为什么人要来世上走一遭，然后很多时候心里面没有真正的平安跟喜乐。那照圣经所讲，这些其实就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罗马书3:23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这个意思。那这边还有几段经文对于罪有更清楚的解释。首先哈，我们看撒母耳记上16:7，这边说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但是神是看内心。这意思就是说呢，很多时候我们人重视外表行为， 所以从外表上看起来，我们中间的确大部分的人都是所谓的好人，至少也是循规蹈矩的人。我们既不打家劫舍，也不杀人放火，所以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不能接受说为什么说我是罪人。但这边讲的就是神看人是不一样，他看人的心，他看人外表上的罪行，他也看人心里面的罪性。那大部分的人呢，我们会觉得说我只要外表还像样就好了，那其实我私底下来关起门来，我怎么说怎么做怎么想无所谓。所以尽管我们实际上可能不会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各样的一些自私骄傲的念头，或者我们会嫉妒别人，我们见不得别人好，或者是我们很多时候会有些话呢不敢当着人前说，然后在背地里议论人。那这些其实都是圣经上所说的神所不喜悦的罪。马可福音这里就说呢，即使是心里或私底下这些不纯正的念头，包括人心里的恶念、贪婪、邪恶、诡诈、嫉妒、谤毒、骄傲、狂妄等，都是神所痛恨的罪。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人心里会想说，好吧，那照这定义，那就算我是罪人吧，哈，那又怎么样？所以我们有这个 so what 的问题，对。那我们很多时候会说，其实不是大家都这样吗？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对不对？干嘛那么严重？其实不是这样，罪有它的杀伤力和后果。罪会破坏我们跟别人之间的关系，罪会破坏我们跟自己的关系，罪也会破坏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那我们接下来就一一来思考一下。第一个最简单可能也是最容易了解的，就是圣经上说罪会伤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圣经罗马书说呢，罪的例子包括争竞、诡诈、毒恨、忏悔、背后说人、侮慢人、狂傲、自夸、捏造恶事、违背父母、背约、无亲情、不怜悯人，这些呢没有一样不会破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社会上人际间的冷漠和不信任，或者很多可怕的社会问题，根源也就是这些人心里面的罪。那其次呢，罪会伤害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心里面明明知道怎么样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可是我们偏偏选择了那个错的方向去走。很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说不应该乱发脾气，老公知道在外面受了气，不应该把那个情绪发泄回家，发泄在老婆孩子身上，可是就是控制不住要这样做。我们有时候知道说贪小便宜、占人便宜，或背后说人闲话，或者为了保护自己推卸责任，这都是不好的，可是我们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然后事后呢，我们又常常觉得良心不安或心里内疚。那久而久之呢，我们不是会变得说开始对自己觉得失望，觉得说哎，我怎么是这样的人，就是呢我们可能会开始渐渐的觉得说不去想他，然后变得所谓的良知麻木。所以其实圣经上说罪不只会造成人际之间伤害，它会让人伤害自己。那罪的另外一个影响呢，是罪还会伤害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这个可能是我们中间如果有新来的朋友，或者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可能比较难理解的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说罪伤害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那其实这也是神最在意的，为什么神不希望人犯罪？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神创造了人，他爱人，他希望跟人之间有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这也是他一开始创造人的时候一个美好的期望。我们中间可能有做父母的，你生下你的孩子你也期望什么？你不就是希望说诶，我跟这孩子有个生命的连结，然后他能够好好长大，快快乐乐，健健康康，活活泼泼的，然后我们有个彼此相爱的关系嘛。其实这就是神对人的期望。可是呢神爱人，但是神痛恨罪。意思就是说，当人身上有了罪之后，圣洁的神他不能与罪恶并存，所以其实最痛苦的是上帝自己。圣经的这段 以赛亚书这段经文呢，他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什么叫做罪恶使我们与神隔绝呢？其实这段经文就说明了为什么很多人不认识上帝，也不觉得自己需要上帝。因为虽然说一开始人被创造的时候本来是跟神这个生命源头是亲密无间的，可是人有了罪之后我们的罪就好像一堵墙一样，把我们跟上帝中间远远的隔开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也觉得说没有神我不是也是过得好好的吗？但其实这不是人类最原来最自然的一种状态，这是罪的后果。圣经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也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里讲的死不只是肉身的死，它还包括灵性上的死亡。什么是灵性的死？如果说神是生命，神是上帝，上帝是生命的源头，当我们一旦与这生命源头隔绝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灵性上的死亡。所以这边讲罪的工价乃是死，不是一种吓人的话，它只是在陈述一种事实。那你可能会说，那好吧，就算这样吧，那有什么关系？我不认识上帝，我们生命里面没有神，我不是一个人也过得好好的吗？其实这是因为我们活在今生今世，仍然有上帝的恩典存在。圣经上说呢，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这话说得很清楚，就是说当我们还在这肉身，还在这今生今世的时候，其实我们周遭处处都充满上帝的恩典。但是呢人不是只有今生今世，我们还有灵魂。那一个永远与神隔绝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圣经所讲的地狱。所以其实圣经讲的地狱不需要有刀山油锅或者牛头马面，其实圣经所讲的地狱就是很单纯，是一个没有上帝恩典同在的地方。如果说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那一个与神永远隔绝的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就是一个永远没有光明、欢笑、温暖和喜乐的地方。在那里即使你看到了你最爱的人，你跟他中间也不会有任何的爱，因为那里没有上帝。那我相信呢这样的地方它不需要有刀山油锅，在座的各位可能没有人愿意去。那圣经在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这边也讲到说，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呢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这边再度提到永生的概念，很多人可能也听过这句话，说信耶稣得永生。其实很多人会对这句话不但没有觉得被鼓励到，很多人会对这句话觉得有点不满。为什么呢？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基督教神很狭窄很小气，只有信他才得永生，那不信的呢就下地狱。好像说神为什么这样对人啊，好像很心胸不够宽大哈。其实这是错怪了神。为什么？因为神只是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如果我们在今生的时候选择不要神，那之后我们的灵魂去到一个没有神的地方，其实那个是再自然再公平不过的事情。神不勉强人，但是神呢，他又爱人，他用尽各种方式，他希望我们能够回转，能够重新跟人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他预备了，为人预备了十字架的救恩。那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所要谈的一个重点。那在我们讲十字架，对不起是这里刚刚太快哈。在我们讲十字架救恩之前呢，我还想说我们稍微谈一下另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可能会说，那我就自己努力修行吧，我来靠自己对付罪的问题，我想要靠自己的能力了进天堂得这个永生。但其实圣经也说得很清楚，就是人其实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呢来达到神那个完全的标准和地步。 罗马书第七章18到24节，这是保罗所写一段话。保罗是基督教历史上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使徒，如果连他都说出了人他自己心里面的挣扎和困扰，那我想我们中间在座每一个人可能也多少都有这样的问题。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不知道在座各位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我自己个人第一次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讲的真是太对了，这不就是我吗？我常常觉得心里面有两种声音在交战，一种是好的，一种是坏的。那一种是所谓光明的天使的声音，一种是小恶魔的声音。然后我觉得让我最烦恼的是，常常最后是那个恶魔的声音获胜了。其实我们中间很多人呢，我们连早上要早起，或者说不要上网乱逛，或者不要乱对家人乱发脾气，这些小事我们都管不了自己，更何况说我们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做到神那个圣洁完美的地步，基本上是不可能。那人怎么办呢？圣经上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保罗接下来他就讲，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神因为知道人没有办法靠自己从罪恶的捆绑中脱离出来，所以神为我们预备了十字架的救恩。那到底什么是十字架的救恩呢？神对付罪的办法很特别。圣经上说，神同时存在两种属性。神第一种属性是神是公义的。公义的意思就是说，神不能像人一样马马虎虎随随便便把有罪当成没罪，所以他今天不会就说，来，我们安排一个大赦吧，然后就所有人都没罪了。神不能这么做。但神另外还有一个属性，就是神也是慈爱和有怜悯的。那因为神爱人，所以他不忍心他所创造的人活在罪恶里面与向死亡中走去，所以他今天不会说，你们这群有罪的人，你们咎由自取，那全都下地狱吧，不关我的事。他不忍心看到人在罪恶里灭亡，所以他所采用的终极办法就是他自己来到人世间承担我们的罪。这也就是圣经上说的，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来到人世间，然后他背负我们的罪，为我们罪上了十字架，用他的血洗清我们的罪。这里讲说耶稣基督呢，他可以洗清我们的罪，其实也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我们来想一想，是什么样的人能够代替别人的罪？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有罪的人，他为这个罪死了，那其实也不过就是他为自己的罪赎了罪，没什么了不起。今天只有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当他代替别人的罪的时候呢，他可以说这是一个代替。那世界上因为所有的人都有罪，我们即使没有罪行也有罪性，那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说他能够代替别人的罪，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因为他就是上帝本身，他没有犯过罪，他是唯一没有犯过罪的人。那这也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一个代罪羔羊的概念，他成为上帝的代罪羔羊，他代替我们的罪。我们如果说讲到十字架的救恩，那昨天呢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受难日的主餐。受难日的主餐纪念就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受难。如果昨天有来的弟兄姐妹或朋友可能就已经听过Pastor Rob Little 他讲说十字架是什么。其实十字架现在很多人把它当作一种荣耀的记号，或者说一种漂亮装饰品。但十字架本来它是一种人间的酷刑。它残酷到一个地步呢， 当时的罗马帝国是不会用他来处死罗马公民的。耶稣因为是犹太人，所以他可以受十字架的刑罚。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是先经过了被鞭打的过程。那其实罗马帝国的鞭刑不是很简单的就拿个木头棍棒打一打，它是木棍的上面绑了十几条皮藤，每个皮藤 末端又绑了各样的小石头、钩子、钉子，那些尖锐的东西。它目的就是一边下去犯人可以皮开肉绽。耶稣他是先被鞭打了39鞭，然后再交给人钉十字架。十字架也不是像砍头一样几秒钟就完事了，它是一个漫长的死亡过程。因为钉的地方不是要害，它基本上钉的是人的这个手腕中间的软骨的地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犯人呢他是最后怎么死亡的，是窒息而死。因为挂在上面的时候，我们要用全身力量来撑住，然后才能够呼吸。当你用尽全身的力气，或者说你的手最后肩膀脱臼没有办法再撑起你的身体的时候，你就会窒息而死。它是这样一种残酷的刑罚。那我们说人有罪一点都没有错，从古到今不只是十字架，我们想想中国上历史上有多少可怕残酷的刑罚，五马分尸，各种各样的刑罚。那为什么人要用这种残酷的刑罚来对待另外一个生命呢？人有罪，可是神爱人，神用人世间最残酷的刑罚来彰显他的爱。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神爱世人。他为我们罪上了十字架，让我们因为他的鞭伤我们能够得医治，让我们在罪上死，可是可以在义上活。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牺牲，让我们所有的罪都可以不再被纪念，我们可以重新与上帝和好，有一个他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赎我们的罪，就是背负我们的刑罚。这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讲的，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爱，是因为如果说有一个人为你舍了他的性命，并且舍命的原因是不忍心看你在罪里灭亡，那这不是爱是什么呢？罗马书这段经文也讲得很清楚，罗马书5章6到9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在世间的一般人，大部分的人不会为了别人的缘故去受命，但也许有少部分比较勇敢的，他会为了他所尊敬的人愿意牺牲生命，或者有些人他会愿意为了他至亲至爱的人牺牲生命。可是我相信没有人会为了一个原本就该死的罪人牺牲生命，那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事。那我不知道说除了因为他爱我们，还有什么其他 的解释，其他的理由能够解释他的这种牺牲。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讲到说神开始造人的时候，本来是希望说我们跟他有一个完美无间的关系，但很不幸的是人都犯了罪，而且人呢都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力量脱离罪恶的捆绑。于是神为了 不忍心见人在罪恶里面挣扎，然后最终走上 死亡之路，所以他自己来到世间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但是故事不是只有停在这里，其实耶稣基督他更特别的地方是他在上了十字架之后的第三天他复活了。因为如果今天我告诉各位说，啊，有一个人叫耶稣基督，他非常有这个仁爱的胸怀，他背负全世界人类的罪，他自愿上十字架，自愿受命，你可能会说，哎，对，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他很有爱心。可是耶稣基督他不只是这样，他还在第三天之后复活，这说明了他是上帝本身，他不是只是一个伟大的伟人或者很有爱心的一个教主。 对一般人来说呢，死亡是意味着生命的结束，可是对耶稣基督来说，死亡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他的死其实代表的是他战胜了罪恶，然后他的复活就是战胜了死亡。那刚刚我讲了一大串这个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就是我们很有科学精神的人会不会心里面又有一些问题，觉得说死人怎么能复活，就好像听起来就是很荒谬很无稽。那首先其实如果说我们接受这个前提，是说如果说真有上帝，而且他真是创造生命的主，那对他来说要死而复活其实一点也不困难。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来想一想基督教在历史上是怎么传开的。其实当初耶稣基督他上了十字架，他被捕后来上十字架之后呢，其实本来是没有人在传耶稣的，因为他当时仅存的几个门徒呢，他们跟一般人一样胆小怕事，他们在耶稣被捕以后全部都逃的逃，跑的跑。那耶稣的大弟子一个叫做彼得的，他还三次否认，说他就说我不认识这个人。那其实如果说耶稣死了就这样结束的话，其实基督教在当时耶稣上十字架之后就应该结束。那后来这群贪生怕死的门徒呢，他们在几天之后有一个很巨大的转变，就是他们开始变得连命都不怕了，都不要了，他们到处公开传讲说这个耶稣基督他死而复活了。当时传讲耶稣基督呢，是处于政治，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底下是处于极度劣势的状态，因为是受到罗马政府所禁止的，也是当时的犹太宗教和社会领袖他们所不愿意的，是受到一种迫害的状况，所以其实传耶稣并没有任何的好处。反而我们中国人是有一句话说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人做。当时传耶稣这个信仰呢，不但要杀头，也不会有钱赚。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甚至为了这个信仰，他们最后甚至愿意牺牲他们的性命？如果不是因为他们亲眼看到复活的主的话，我不知道还能用什么其他的解释。所以其实基督教能从当初那个极度劣势一小撮人贪生怕死的门徒作鸟兽散的情况下呢，一直到今天它成为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并且也是最多人信的一个信仰，我相信那就说明了那是因为基督死而复活。那耶稣死又复活了代表什么呢？我就是想在这边跟各位报告说，它代表一个好的不能再好的消息。对，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是什么？当然我们所说的不是肉体上的心，我们的肉体只会一天一天的朽坏，一天一天的老去，可是这好消息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可以重新开始，在神面前还有在自己面前，我们可以有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开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我们今天打开我们的心，凭我们的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呢，神的应许就是我们就是新造的人。如果神是真的，真有神，神是不说谎的，那他的应许就一定会发生。也就是说，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就是一个全新的人，我们所有的过犯都一笔勾销，我们在他面前看来就是洁白无瑕，全然干净的。不管我们过去是怎么样，不管我们是不是对自己其实好像不是很满意，我不管我们过去的生命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有点贫乏，有一点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来世界上走一遭，神的应许是当我们接受他，能够跟这个生命的源头有一个重新的关系，重新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就有个新的开始，我们这些心里面的问题我们都会有答案。 那这其实也是我个人信主15年来最真实的感受。10多年前有人向我传福音，那我开始看圣经之后呢，我那时候心里面有一种很奇妙的感受，那个是我二十年，我看我那个时候21岁吧，21年来，哎，对不起，哎呀，糟糕，叫你们是怎么几岁？我本来没有要讲这个，不知不觉讲出来，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所以过去我活了几年不算数，重点是我明天开始又是好汉一条。好，所以呢，那个时候有人跟我传福音，那个是我第一次真真实实的看到自己的丑陋和软弱和不足，我第一次意识到真的圣经讲的没有错，我是罪人。但那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生命中是充满光明跟希望的感觉，这就是神的话的力量的奇妙。我在信主之前，我的人生志向其实蛮肤浅，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听我分享过，我人生志向就是要当少奶奶或者是当女强人，两者取其一。然后另外就是我想要出入5星级饭店，面不改色，这就是我的人生目标。讲起来好像蛮可悲，其实我那时候自己有时候夜深人静想起来，我也觉得蛮可悲。但问题是，如果不追求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要追求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当时在台湾念大学，然后我也曾参加很多社团活动，我表面上看起来蛮风光的，因为我念的是台湾最好的大学，也是很好的科系，然后感觉上我家里面也是家里人很爱我，我好像什么都有，但是我心里面说真的，我快不快乐其实我不太敢真的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我有时候会想说，诶，如果我的生命，我这个人的价值就只被我住多大的房子，我开多好的车子，我嫁多有钱的老公，或者我在公司里面爬到多高地位，就只被这些东西来定义或衡量的话，其实坦白讲我觉得蛮可悲的。所以在信主之前的我呢，如果有人问我说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我通常就是会告诉他说，其实不用想那么多啦，我们就是活在当下。那坦白讲，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重要，是因为我没有答案，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感谢神呢，后来有人跟我传福音，我从圣经里面，圣经就像一面镜子，我从圣经里面看到自己的软弱和有限和不足，可是我也从圣经里面看到希望，我开始明白我为什么来这世界上走一遭，我为什么活着。我开始知道说呢，虽然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上帝生命是无限的。如果一个有限的人，他选择与上帝同行，过他接下来的人生的话，他有限的生命就有了永恒的价值和意义，也有了无限的希望和可能性。所以信主之后呢，我不再去回避这个关于到底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的问题。我其实也不是很怕让人家知道我年纪多大，虽然还是有一点尴尬。那更重要的是呢，我虽然其实我工作还是很努力，坦白讲我现在工作比信主之前更努力，因为信主之前我工作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让人觉得说，哎，我这个人，我的生活方式值得羡慕。但是坦白讲，我不知道那个意义跟价值在哪里，我只觉得大家都这样，所以我也要努力有好的生活。在信主之后呢，我的人生意义和目标不再只是为了出入5星级饭店面不改色，我的人生目标呢彻底的改变了。我知道说神造我，他是有个永恒的意义，他把我放在我现在工作岗位上，是为了要用我这个有限的生命，我这有限的肉身和躯壳，来彰显它无限的永恒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我开始觉得我过每一天都有更大的动力，然后即使生活里面很多有其实不是一帆风顺的，很多弟兄姐妹也知道说我跟国庭来美国其实也是遇到蛮多挫折的，不管是工作上还是 学业上或者是身份上，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有这种拿 visa 的这种困扰，其实我们出过各种各样的状况，但是心里面的那个平安和喜乐从来没有改变。我们外表看起来也许会觉得说好像啊这个不顺那不顺，可是我们心里面我们很踏实，我们也知道说当我们努力了，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去为那个结果患得患失，因为知道说神有他美好的意思，他会带领接下来的结果。所以我的生命彻底的就是被上帝的恩典给翻转。我虽然自己很软弱，我虽然自己很有限，我的确我也是一个罪人，可是上帝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洗清我一切的不义，他让我能够回到他的面前，跟他自己也就是这个生命的源头有一个重新和好的关系，让我成为一个不再一样的人。那我其实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从小到大也做过很多不聪明的决定，但是呢在15年前那个时候，我决定接受耶稣基督，接受这个信仰，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是我为自己做过最聪明的决定。所以今天晚上我也想诚恳的邀请各位，就是为你们的生命也做一个聪明的决定。如果说在座各位你们还不是基督徒，或者说你们还没有做过所谓这样子一个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们个人救主的祷告的话，其实接受这个信仰或者说能够有一个新造的重新的生命，其实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说它简单呢？因为最困难的步骤就是处理罪的问题，还有罪的付上为罪付上生命代价这件事情呢，神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我们所需要做的其实就是靠信心接受。刚刚前面有说到神不勉强人，神预备了救恩，但他要我们自己来接受。所以圣经的罗马书10:9-11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个是神的应许。等一下呢，我会请大家闭上眼睛，然后我会做一个所谓的呼召。呼召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想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救主，想要有一个重新开始的生命，但你还没有做过这个觉知的祷告，还没有正式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里面的，等一下我呼召的时候就请你不用打开眼睛，就是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然后我会带你一起来做一个这样的祷告，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祷告。所以其实各位的程序单呢，程序单里面应该也有印哈，就是所谓的一个 ABC 的步骤。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具体来说就是这很简单的三个步骤。A 是 admit, 也就是向神承认自己的罪，愿意悔改。B 是 believe, 就是说我们要凭信心来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他也为我们罪上了十字架，并且为他死而复活，有办法赦免我们的罪。C 是 confess, 也就是说我们用我们的口呢，我们来承认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其实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不是真的不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也不需要说要整本圣经才看完才能信主，或者说呢觉得说哎，我还有很多的疑问没有想清楚。刚已经讲了，我们如果要把所有的疑问解答清楚呢，不但我们今天晚上没有人能回得了家，而且事实上没有人能做得到。所以其实最简单的圣经说的就是神已经预备好一切，我们就是用信心来接受。那我就想等一下我们现在大家来闭上我们的眼睛。如果 今天晚上你心里面有感动，说觉得神在呼召你，你也愿意凭信心接受这个信仰，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个人救主的话，就请你现在从座位上举起你们的手。如果说刚刚我们听了今天晚上的讯息，我们明白神对人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也愿意我们跟他永远的同在，能够享受一个丰盛美好的生命的话，那我就是请你邀请你说我们可以举起我们的手，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用祷告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中。那我想说我们就再问一次，就是今天晚上有没有人愿意敞开你的心接受神所预备的救恩，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心里做你的救主，并且有一个新的丰盛的生命。那好，我们就一起来在神面前有个祷告。亲爱主，感谢你在2000多年前赐下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又在死后3天复活，让我们的罪恶可以不再被纪念，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就请你祝福今天晚上在座来的每一位朋友，愿意你自己的灵与他们同在，你祝福他们接下来的人生道路，你与他们同在，愿意我们在座各位如果有不认识你的，主真的都能够认识你，跟你有一个永远美好和谐的关系。感谢你垂听孩子的祷告，以上祷告是奉你爱子耶稣基督之名所求，阿们。